本期凑近点看，由人生计算器赞助播出。
归零，归零，归归归归零。
Shawty's like a melody in my head that I can't keep out, got me singing lik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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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day. My heart's stuck on play.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向往摸鱼、寻找观点的都市生活观察播客。我是李挺，一个新一年需要归零的胖子。
我是包增浩，一个被云存储绑架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一个对一切同步都存在恐惧的中年人。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微信公众号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三键三连、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你想和更多凑近点看的 Amigo 们深入交流、共享摸鱼时光，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只要微信搜索拼音宇宙模特添加小助理，很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咯，快来玩吧。
最近啊，我吃了一个很好吃的龟苓膏，所以呢，我又觉得这一集呢，我们来聊个主题，我们就来聊聊龟苓吧。
啥？
烂
的，一个精美的谐音梗送给大家。
不得不说，龟苓呢是个就是龟苓啊，鲑鱼零点，对吧？
嗯，
这个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这个 moment。
最早是门捷列夫发明在他的元素周期表里面，当然原文是这么写的。纳美女归零嘛，
靠了，纳美女归零，
女女女，哎呀，一个南京人嘛，乐乐不分啊，很正常。
连续两个谐音梗的 combo 送给大家，
对，
让大家过不好年，我操。
就归零其实有时候啊，可以是很意外的，有时候也可以是我们刻意去为之的。但它就像是什么呢？时间被推回到某个时刻重新来过，而这个中间的那个期间像被一下子被抹去了。
嗯，
然后可能除了你内心知道这个事情发生过。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证明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在过去发生过了，对不对？
对啊，
所以就需要重申一下，我们聊的归零啊，是回归的归啊，清零的零啊，
不是乌龟的龟和草头的零啊，也不是纳美女归零，
那是归零啊，哎呀，
是那种你改了一宿的 PPT 然后没保存的那种归零。
哇操，那他妈的了。
我跟你说，你改这些东西没保存，最可怕的不是比如说你熬了一宿没办法去证明你做了一宿的这种归零，是本来这个东西啊大概率都是你编的，所以如果没保存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写什么，那种归零是一个自发的，
还得再编一次
的透彻的归零。
就是你不觉得吗？就是有时候你是做了一个通宵，然后哎你很辛苦，
嗯，
然后你想说，嗯，哎没保存干了，
嗯，
正在生气的想说明天老板会不会理解我，后来想想老板不会理解，
对，啊，老板
他只会觉得我没有干，
对的，
对吧？
就跟你说你什么作业没带，那肯定是没写，对吧？
啊，
对啊，寒假作业被我妈真的拿去烧炉子了，但是你怎么说怎么像个借口。
哎，时隔这么多年过去你现在在跟我讲这个事，我还觉得是一个借口。
对啊，
怎么会有人拿寒假作业去烧炉子呢？你肯定是没写就是为了骗老师。
而且你要想，作业这个东西是很难不带的，
这个天底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写过寒假作业，你想想还有点委屈，想想就要
哭。有啥委屈的，连我自己都不记我写过寒假作业。
就有点像是警官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他妈循环了。这一个意思。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给个尿检，给个尿检，给个尿检。
你这个症状持续多久了？
我当警察20年了，什么情况我没有见过。小姑娘你说说。
不过好在你说的这种情况呢，现在很多的办公软件，啊，都有这种自动保存啊或者云存储的能力，嗯，对的，然后就可以很好的验证你现在讲的这种事情的真伪。但是呢，你要想以前没有这个云存储的年代呢，是好像比现在更容易归零的。
也别说没有云存储时代，就我台的这种录制方式啊，我们就已经经常碰见过这种归零的时刻了
啊。
你们回忆一下当时的那个心态，是不是就已经足够破防了？
对，我们其实以前节目里面有讲过，就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出现了最后整个录制结束之后有一个人没开录音的这种情况，
嗯，
对吧？或者也不知道给存到哪里去了。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标准的一个归零，
嗯，
就是忙活一晚上最后反正啥没有， 但是相对好的一点呢是至少那一晚上我们三个还都在，可以相互做个证。
有在场证明，
有在场证明。
在场证明。
那具体说了什么不记得了。
但是有的时候你该补还是补的，比如说李挺当中有一集不就把自己又重新再演了一遍。
是的。
这个也是很厉害的，我觉得就是自己扮演自己第一人。一般这种情况只在有一些纪录片当中啊，你去点开他的那个豆瓣的那个。当中会有一个演员谁谁谁，当中写一个扮演，然后自己。
对，李挺扮演李挺。
你这个在纪录片以外的情况下出现了这个情况，就自己扮演自己，我觉得还是很厉害。
这说明李挺在扮演李挺，李挺在扮演李挺叔叔，李挺在扮演包家浩叔叔。
对，李挺在戏剧张力这一块是颇有成就和天赋的，
拿捏的还可以，拿捏的还可以。
我觉得你找了一个很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啊。
而且还有好多，比如我们现在你说大家都是在电子厂上班。其实也碰见过，比如你跑了一天 SQL， 然后好容易等着要出结果了，对吧？好几百万行，
哇、跑 SQL 太可怕！给大家那个普及一下啊，就是可能很多人不在电子厂上班，不大清楚啊 ，SQL 就是 SQL 啊，是一个基础的编程能力啊，这是帮助大家能够从一个底表里面挖数据的这么一个能力
啊，是的，
对吧
？SQL，
对
，stand for 什么？
我先查一个，
我查一下，我操，这是啥
？SQ， 查个这样查不出来。自主播现场答题之后啊，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啊，结构化查询语言
啊，我还以为是 super cool lady。
对
特别
被你说的是 super cool lady，
对，特别酷儿的女生，
你这个就一下子 LGBTQ 都站上了，
全到齐了。
特别酷儿的女生，super cool lady。
我在编思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可能就是个酷儿，我也不知道我是个男的还是女的，我也不知道我在查什么。
你只是个无情的编思考的机器，
对的，缝合思考的机器。但问题是什么？到了临下班的时候，你想着你的思考该有结果了吧？然后点开来一看，发现查询错误，
最后有一行什么那个什么语法错误，或者发错了代码了，对吧？
对，或者是那个要查的量太大了，
崩了，
跑到99%给你崩了，对
、哎，我也遇到过了，
我的心理防线也跟着崩了。
哎，我跟你说，还有那种就是运行成功，哎，但是你就找不到你是跑出来的东西，就除了系统和你，谁都不能证明你跑过了。
对的，系统也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也不知道系统给你的哪个是你要的。
对，哎，你们那个写论文的时候有没有这感觉
啊？
我那时候写论文的时候很强烈这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你前面要做 literature review 嘛，然后你很多那个 reference 啊，说实话呢，是信手拈来啊，就是你看到那句话，哎，这句话可以
啊，
这句话可以，
这句话可以找，
这句
话
拿下来，然后 rephrase 啊，就放到自己论文里面去了。然后呢，哎，你是记得的。就是我就在这个地方
啊，你记得你在那里看过
写的写的写的，发现，哎呦，这句话我好像是有 reference
啊，
但它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你一般都是到最后再写那个 bibliography 嘛，对不对？
啊，
写那个时候发现找不到了，尴尬。那是在某一本书的某一章节的某一页。
你刚刚是表演一个口技吗
？bibliography，
噔噔噔噔噔噔，然后配一个音效，我跟你说。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哎，回头找不到了，尴尬了。你说这句是个 reference， 没有人能证明是个 reference， 只有到时候老师说你这句缺乏 reference， 我说这是个 reference， 只是我不知道它在哪，对吧？你们没有遇到过这个状况吗？
多的是啊，我们不是每一期写 rundown 的时候也要写 reference， 但是你写 reference 大家其实我们经常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这句话呢应该是要有 reference， 听众呢也大概能听出来这句话应该不是你说的，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想不起来这句话的 reference 在哪
里。还有一种就是更崩溃的，就是做 Photoshop 做图的时候
啊，剪辑的时候，
就是不是剪辑，是抠图的时候
啊。
因为你做别的东西啊，大概都有个思路的，问题不大的，只要你找到方法，基本上能搞定。抠图啊，它是个细致工作
啊，
它耗时间的，
对的，
对吧？你就把它放大到格子，然后你自己一个个就是打开蒙版，你跟它一个个抠抠抠抠
啊。
尤其是啊，你要找那个抠人的时候啊，
抠到最后突然崩掉。
我们那个节目的这个封面啊，就不是经常是名画嘛，
嗯
啊，名画上都是有人的，对吧？圣徒啊、圣灵啊什么之类，他们都有头发的啊。那这个头发啊，就真
是三千烦恼丝抠起来就是比较费劲、啊。
对的，你得放得很大，然后一个个抠，一个个抠。哎，抠完之后。好，打个回车，我操，
没存，还原了，回滚了，
再扣一遍啊！我都快崩溃了。
你这个情况就跟那个鱿鱼游戏里面舔那个糖一样。
哎，对的
啊、哦，那个糖，那个糖，
舔到最后，对对对跟你说重，白舔了，重来。你舔到隔壁人的糖上去了，
是本来想抠圣母的，哎，一抠一抠抠抠，哎，我这个头发两个有点像，但抠错了，也是白搞。
但由于游戏的问题是，它不可能归零，它是直接把你的生命归零。
归零。所以呢，我们这期啊聊归零这个话题，讲的就是除了那些呢我们没有保存的工作啊，还有意外丢失的这种老照片，不小心删除的装着你灵感的很多的这些草稿枪啊。就是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这种 moment、
嗯、
就是你一些珍惜的事物会在很偶然的契机下突然就归零了，
没了，
归完之后总感觉空落落的，对吧？
你说这个时候我们具体的感受是什么？那空落落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是失落呢，焦虑呢，还是有时候可能是释然，甚至
啊
会不会有时候冥冥之中相信有些属于我们的东西可能最终会失而复得
啊？
比如说我在家里丢了钱，我会觉得它总有一天要出来的，我不是太担心。然后当那个某个时刻突然被归零的时候，你说这个像不像阿兹海默症的感觉？就是对于时间和那种事件的连贯性
啊你自己记忆归零，
对对对对，出现了认知障碍，所以你一大片时间，但你没法证明自己，然后你一觉醒来，你也很难知道昨天到底有没有发生过。
我最近上班经常有一种情况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我想不起来中午吃过饭没有。
哎，我跟你说啊，我每天都觉得昨天没吃过饭。
你总是觉得上一顿没吃饱，我是可以确定的。
我也觉得是，这个世界永远欠你500卡路里。
我的胃啊大概就是得了阿兹海默症，我跟你说我的胃啊每天都觉得
阿兹海默胃啊，
阿兹海默胃
到一个点之后啊他就开始饿了，仿佛从来没吃过一样。
正常的胃都长这样，到了点是该饿，到了点不饿那个胃有点问题。
那李挺的问题是每个点他都饿。
一样的，你第二天打开电脑打开一个文件，这个文件长得很像我昨天写的那个文件吗？
这个很像我昨天写的那个汇报。
这个文件很像我昨天编的。
点开一看那里面是空的，哎，我觉得你很像的老先生啊，你这个文件是什么样的呀？啊，
什么文件？
是个年终汇报，但是我不记得里面是什么，因为我昨天啊没保存。
就你打开那个在线文档啊，然后你点还原，然后呢就会感觉有一个合成捞出来5份文档。
这有一份静文档、银文档、铜文档、木文档、纸文档，你要哪份文档呢？
哪一份是你最近编辑过的那一份呢？好像都不是。其实我 每一次你长假回来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强烈的阿兹海默的感觉，这个岗位好像是我所任职的一个岗位，但是每一个工作内容我都不记得了。
我都不认识他们谁呀、啊？
我欠你什么事情、啊、
这个 SQL 这个编程啊，我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你们当不是那个程序员出身，不是那个就是专门的技术出身，
嗯、
你每次在重新面对 SQL 的时候，一个双休日就可以把你忘得干干净净，然后再这个过去那一段代码竟然是我写的，但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对，我说个稍微简单一点的场景。就上一期我们有说玩游戏，我们小时候玩那个小霸王的时候、
啊、
就是小霸王有一个坊间传闻，那游戏卡上有一个叫做记忆电池的东西、
嗯、
那个东西没电了以后呢你打游戏就存不上档，但是呢、你当时能存档，比如说你打个游戏，比如说玩那个冒险岛，我能存完了以后我退出去再进来，我能够还是回到之前的存档，但是过了5分钟之后你再进这个游戏，这个存档就没了，你就在这个新手村里了、然后你再重新去找那只龙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龙我曾经拥有过你，但是那个龙呢也觉得我找过他，但是他还是需要我重新再拥有他一次
啊。之前反正的记录就都清零了，
对的，
反正也没了啊、就重新来过，再也找不回来了。
嗯，
我对于这个事情比较深刻的一个认知和经验，其实是我早年在开始校招找工作的时候
啊，
对校招的那个网站啊，要里面填自己简历，陷入很恐怖的这种不断清零的恐惧当中。因为呢我不得不吐槽啊、具体哪些公司我不讲，你们能不能在自己的网站介绍上面稍微投一点钱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啊、
允许一下那个自动填表是吧？
不是，自动填表太高级了，
他会一直往回退你知道吗？
对，就能不能不要在网站填着填着的时候他就崩溃了、
对的，
以及在一些选项点开的时候他会突然卡住，
对，
然后卡住你也就算了，能不能不要在我刷新一下之后啊我前面填的东西就都没有了，
而且他还不给你全部都退，你好容易填到第四页，刷新完了退回到第二页
啊，对。然后呢就是他不会不停的崩溃或者不停的卡在那边，然后以至于呢我每次重新填的时候呢就非常的
火气会上，
对对，就是非常的来火，就是因为你回头他就是啊又重来，好，包浆号
已经说过五十次，
1993年5月6号生，本科莫亚市大学，填，你知道这样开始咔咔往下讲，然后你到那个比如说什么填社会关系那啪又卡了，然后回过头不知道难，1993年5月就重新再来。
绝大多数人的身份证号都是在这个环节背下来的。
对，就他不断的让你归零，不断让你归零，然后呢，你又没有办法，你知道吗？人家是用人单位，人家是爷，你就是得必须跟着他来。在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突然在哪儿卡死了。然后你下次知道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去点那个东西，
对，
就你必须要换个方案。然后在这一整个的循环的过程当中就特别像现在当下最火的一个电视剧开端，
非常像开端。
对，
对，你躲过了第二页没考住第三页，
对，就你不断的回到了最初的原点，又开始重新自我介绍，我是要包三号，我是个男的，你开始里面撸，然后呢你也知道就是在那个路口的时候
你也知道后面几页会发生什么，
对，会开过一个油罐车，你要把它躲过去，就类似于你在社会关系的时候千万不要点到什么两行的第三格，要不然这个页面会崩溃。你以为你度过了这一页之后，后来你突然发现，我靠，到第五页的地方它也会崩溃，
也崩溃。
就像你躲过那个油罐车之后，后来发现这个车上了桥，它还是会炸。
对，我跟你说，就上桥就和那个近期申请人太多，请稍后再提交一样。
对，
就感觉就是1:45这个桥你是过不去的，前面的你是可以躲的。
它的整个状态跟整个开端里面一模一样。因为如果有没看过开端的听众们，其实。开端整个讲的就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一个游戏，就是男女主人公会不断的醒过来，发现他们回到了一辆即将爆炸的公交车上，然后他们要想办法让这个公交车不爆炸，这个就跟我填简历是一模一样的，不断的会回到第一行，要重新填我叫包浆号，然后呢与此同时呢要尝试最终能把这个简历啊得点到投递成功那一页啊，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
你有想过这公司可能就对你，他可能就是不想要你
啊，
肯定有两个入口，
侦测到在信息里填包浆号了，我后面总要找个地方让他自动弹出，
让他踢出去。
H 会启动自我毁灭的逻辑，你知道
那你们说我们的时间如果反复的回到，就跟开端一样反复的回到某一刻，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是回到某一个时间，那是不是也可能没那么恐怖？你不一定要在那个油罐车旁边，你不一定在公交车上吗？
其实我觉得也恐怖的，其实就跟开端里头的那个剧情一样，它并不是说男女主角选择回到了公交车上面，是他们在不断的循环中意识到他们在一个即将爆炸公交车循环里，而且最可怕的是，我觉得这种循环带来的恐惧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你想，你记得一开始他们可能认为油罐车是这个循环的终点，但是油罐车并不是这个循环的终点，可能桥才是这个循环的终点。这个过程你得一关一关过，包浆号可能花了一天的时间扛过了简历那一页，他觉得他已经逃出了这个循环，接下来的事情他就可以逃。
对，你后面到上传你的什么学位证书的时候，
对的，
这个时候才到真正的试炼才刚刚开始，因为他如果在填写的时候这个页面就崩溃了，你让他上传一个附件，他很大概率还是会崩溃，
还是会崩溃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包浆号就还会要去想说会不会上传就是最后一关呢，结果传了以后发现还是不行，到了那一步说填验证码的时候，包浆号死活没有办法把那个拼读对到那个松鼠的头上，这个时候包浆号就会带上自己一个全新的使命，就是他不仅要跳出这个循环，而且他要找到这个 H5 的作者，然后问他到底是什么心态，为什么不让我上传我的简历，
就是不想要你嘛。我那个在之前在 B 站看一个番剧，那个一个动漫叫《从零开始异世界的生活》，哎，我就感觉到那个恐怖，我觉得跟开端是一个状态，就是它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你去解开，但是呢，你这个解的过程可能解失败了，解的不对，又回到一个这个游戏的出生点，然后而且这个出生点是在某一个时刻，但是呢，就算你解开了，你也会产生新的因果，然后产生新的蝴蝶效应，就是你解开了，你原来的那个主线剧情你是照顾住，副线剧情你没照顾。最后倒过头来，这个副线剧情还是会影响你的主线剧情，
这不就是跟那个漫威的多元宇宙一样？
对，
就你只要动了一下时间线，你其实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多元宇宙的分支。
对啊，对啊。
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说回来就感觉延伸到能重来呢，其实 似乎看起来也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它经常不是一件好事好吗？你重新做暑假作业能是好事吗？
啊、嗯，对的。所以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循环是否是你想要的？对，
不是，你们都被最近看这个开端给粉饰了，你知道吗？嗯、觉得主要是赵今麦长得好看，你们老是想循环过去跟他谈恋爱，
哎、对
的、
哎，
对
对对，赵今麦反复看是可以啊。
然后好家伙，你要是不断的让你循环做暑假作业，你受得了吗？真是。
对的，老有人说什么高中时代青春，然后怀念，说我想回到高中。你只要一交完高考卷子你就归零，然后重新再进一次考场。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一交卷子就归零然后重新进考场。我敢保证最后几套你直接在考场睡，直接开摆、哎、
你看当这种成果是不能被积累起来的时候，当你没有办法向你所做的事件索取意义的时候，简单说就是你每天花了很多努力，第二天起来还是又得重新来一遍、
嗯、
你知道这些都是发生过的，可是在你每天醒来的时候都要求你不断的重来，哎，那你做的这些是努力啊，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徒劳的？
对啊，
那如果都是徒劳的，怎么摆脱这个徒劳？如果不知道的话，很恐怖。
哎，你这个说我就很懂。以前在这个小学和这个初高中的时候上那个电脑课，
啊、
就当年还要穿鞋套进机房的，我不知道现在的同学们还要不要干这个事情啊？
现在自己带笔记本了。
啊，对的。然后进那个机房以后呢，以前的老的那个电脑呢，它是有一个这个清理系统的，就你每次重启之后、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有还原机制，你只要一重启，它就会还原。
啊，对。然后呢，那个时候最核心的是上电脑课，主要的目的是啥？是过去，第一件事先打开电脑，然后这个。第二件事是打开网页，第三件事是搜索迅雷。搜索迅雷是干什么呢？搜索迅雷完了之后，下一件事情是
下载小电影，
实况足球吧。
课上看小电影有点厉害。
下载实况足球吧呢，我记得当时最小的一个安装包呢要600多兆，然后按照当时的网速
不一定载得完的，我跟你说。
对，按照当时的网速呢，大概要下20来分钟。于是呢，这个节电脑课呢，前面20分钟呢，你就在那儿玩3D 弹球，就是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干。然后终于这个实况足球给你下来之后了，然后你赶快把安装好，就上去踢一把，然后就下课走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个孙子在你下载完实况足球的时候，突然给你旁边
电脑
猛按了一下你的开机键、关机键，
你
知道吗？
就好想踹死他。
你想打死他，你知道，就全部又重来了。
我们以前电脑课上有个人，我们不是小学的时候学那个 logo 嘛，海龟作图。我之前不是说过有一个哥们儿，他会用 logo 写程序，写出来一个拳皇在 logo 里头，就你可以在海龟作图里玩拳皇，但是这个代码呢，只有他能写，所以每一次所有人就要站在他后面等他把这个代码先写出来，因为如果再重启呢，代码要从零开始写。但是他每一天状态可能不一样，今天状态好，可能十几分钟写完了，第二天状态不好，中间写错了一行，他也看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就得等了，你就感觉跟那1:45马上要上桥的车一样，就赶紧赶紧。
重点就是可怕的是什么呢？你下这个游戏花20分钟，对不对？给你重启了之后，你又得下20分钟，对
啊，
这节课
一节课就45分钟。
那这节课主要在干什么？然后你下节课还得再下，
没有，这就是
恐怖的。
你说小时候为什么就这么乐此不疲呢？
那有点乐趣开心的呀，
还是闲，已经没得玩，这样。
对
的、啊。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就是归零的那种状态？就是手机，你换手机了或手机坏掉了，哎，你恢复不了的那种恐怖局面。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啊，就非常非常高度依赖手机了。
嗯，
我有过。之前手机坏了，然后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到新手机去恢复 iCloud 备份的时候，发现我最近的备份是可能大半年以前的，因为它 iCloud 存储空间一旦满了之后啊，它不会给你再接着有新的备份
啊，是的，
你就你得花钱去扩容，
是的，是的，是的。
我当时应该就是没扩、嗯，然后你恢复了之后呢，它还是可以恢复的，那个备份还是在的。但是你一下子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时空错乱感，
嗯，
就是你过往的几个月的生活的所有的痕迹
没了
的这种手机上的赛博痕迹全都没了，都归零了，一下子你整个手机回到了大半年以前，这大半年的经历啊就好像没发生过，
嗯，
聊天记录也没有了，
嗯，
照片也没有了，你用的 APP 也都是
也都是几个月前的排版，
几个月前的排版版本和状态。
嗯，
然后这个事情其实我有点可怕的，因为现在人对于这个手机捆绑的实在是太深了，
嗯，
以至于我的一个 iCloud 的这个备份时间的往前的退移，就让我感觉整个时间就完全倒回去了。
我觉得比较明显就是那个，有时候你换新手机，你别的可以通过 iCloud 同步过来，但是发现微信过不来，微信太大了。因为你微信存了很多什么你的聊天记录啊、图啊、文件啊，微信太大了，十几个 G 你过不来。
其实微信是微信自己的一个云，它 它走的不是 iCloud。
不不不，微信是可以走 iCloud 的，但是就是你如果过不来你就把它微信上传
啊，是
再从微信下载，
是是是是，
但这个功能不是最开始就有的，最开始还是要大家靠 iCloud 弄。
对的，
对，然后呢你好多那个什么照片啊视频啊没存，然后有些内容就接不上，弄完
接不上。对，有的人你打开来是去年跟他说的话，
打开是比如说去年的或者是什么七月份八月份的那个聊天，就中间的哇他怎么回事没了，对不对？
我跟你说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微信自己的云存储，因为我们经常可能群里头会有一些哥们会发一些不太适合在上班环境下点开但是你知道非常有趣的视频
哦。
然后但是呢有时候可能上班忙嘛，你就想着说那我下班再看，你等了几天这个视频过期了，
对，
你就觉得
该文件已被清理，
是的，很懊悔很痛苦，你就感觉你过去三天的一个重要的快乐没了。
对，你这个时间跨度比较短，我刚刚跟李挺说的那种就是时间相对比较长的，我觉得就是你往前推了大半年之后啊，首先一打开微信你会发现置顶聊天的这个人啊还是上一个现实生活啊已经换人了
危险发言
啊
哎呀这个不太对不太对啊，
哦
啊这已经换、嗯、但是你就时间的那种错乱感特别强，
时间的错乱感特别强，哎我现在女朋友是哪个人啊这是时间的错乱喂哎
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假装阿兹海默在路上跟他说：“姑娘，你长得好像我的女朋友呀。”你看他会不会打死你吧？
这是真实有过的，因为你那个，比如说聊天记录没有，因为出现这种就是以前的信息丢失的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
嗯、
我在聊天记录里面最核心的一些内容，往往是跟一些亲密关系有关。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以前曾经有一段当中，比如说有一个很长时间分开之后呢，大概隔了很多年。后来两个人又重新遇到的一个情况，
哇
塞、哎
啊！
然后呢？
激情燃烧的岁月，
就想去说看一下以前的，
想去涛声依旧一下，对吧？
生日也不记得了，哎，赶紧聊一聊，赶紧聊一聊、
哎，叫什么也忘了，我靠！
对对对，
男的女的也记不清楚了。
然后呢？你往前翻了一几下之后呢？你突然发现。
当时吵架都删了，
不是以前的反正都没有了，可能是吵架删了、嗯、也可能是什么就是信息
同步没同步过来
丢失了，反正你往上翻翻的可能也都是就是当时已经不太好的时候的，可能还有几天、
啊、我给你讲个更 bug 的啊，更 bug 就是啊，分手了三天然后复合的时候呢，你呢你把他微信呢已经那个内容已经删光了，对、嗯、结果他一看说他不小心瞄到你的手机了，
怎么
白的、哎、你怎么把我微信删了，微信内容呢，你那天果然是真的要分手啊不然呢
不然呢
那天是你说的呀
再来一遍，这时候又开端了又开端了，
你是这又开端了，又得再抄一遍啊，又要分手一遍，神经病，
分手的开端，我操哎，我们反过来讲，就我个人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同步焦虑的
啊，对，会有的，会有的，我也有一点的，我觉得早期尤其是现在也没办法了，说是，
就你现在必须上传，你被绑架了呀。
是，但是你就总觉得，就我只要把那 iCloud 打开啊，就天上就全是我的照片了。
什么照片？
这个说法可能有点普信啊，但是我跟你说，我
哎，姜老师你也挺厉害的。
自从冠希老师出过这个事儿之后，
不是之前是发生过的呀？之前那个 iCloud 的照片泄露嘛、
啊对对对对
对，就是流出了很多的明星私密的照片。
嗯，因为你就感觉互联网没有秘密了嘛。
对，那个之前不是发生过一个什么也是上传的，那个美队，不小心把自己的传上去了，
那啥，
传到 Instagram 上
去，那是手滑，这属于另外一个话题。
他那个应该就不是同步了，他那个完全是，
他是误传、啊，他估计是想 Instagram 那个私信发给谁，都被传到 Instagram 上，
对，直接发布了嘛。然后美国队长就证明他确实是美国队长了嘛，
对的。然后他想想也没什么办法，
他配得上美国队长，
只好马上删掉说，好，你们现在满意了吧？可以去投票了吧？对吧，但是我其实啊现在啊这个早年还有一点那个云焦虑啊这个同步焦虑，现在啊其实更害怕的是因为你过度依赖这种自动同步之后有些照片没有被同步，这个事情也挺恐怖。
嗯，这是我刚才说其实这个是最像阿兹海默的一个状况。
哎呀，这个就是归零带来的问题嘛，就是你一段东西就没了呀， 丢失了呀，记忆就没了呀。
对，就比如说我的手机里头，我16年以前去看演出的照片，可能之前在我某一次换手机的时候，因为你知道 iCloud 同步要等很久的嘛，那我有时候可能没耐心，中间某一段我就直接给它拔了，就不同步了。
嗯，
结果我16年以前的看演出的那几年的照片就通通没同步过来。
那还找得到吗？现在
找不到了。而且这个你不是当场就能发现的，因为你相册里有很多照片，有几万张。
对，你本来不知道它那段没了。
对吧？是真的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说，哎，我就想看看我15年去看某一场演出的视频，我发现我找不到了。然后呢更离谱的是有几张同步过来了，但是有一半是黑的。
你能不能给你的云花点钱，好不好？
就同步了但没完全同步。iCloud 也记得你去看过那一场，你也记得看过那一场，但 iCloud 也不记得你去那场是怎么看的
了。我呢就为什么说到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就是前年我外公过世了
啊，
但是呢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手机里没有外公的照片。你知道老人家你也经常见对吧？
对，
你不会猜到那一天，所以说你很难说老人家跟你合个照啊什么，尤其男孩子其实不大。
对，老人家的那种数码的照片也不多。
对的，对，你想想看，其实不多的。然后尤其是他们可能啊什么老年团还会出去旅个游什么，但跟你的照片就很少。嗯、你想一个大男孩，你找个爷爷找奶奶还可能合理点，找爷爷外公拍个照，就觉得有点不合理。
嗯，
对吧？然后我是清晰的记得，就是。我外公的照片我拍过了，因为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我在澳洲。
嗯，
然后我外婆，哎呀，就老一辈的人那种思维啊，就是什么家里有不好的事情不要让在海外人担心啊什么的，他没跟我说
哦，
所以我没赶上他的那个最后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想找这个照片，找不到，但我明明记得我拍过，最后在我那个手机的那个电脑的 iTunes 里面找到。还好我当时 iTunes 有个同步
啊，
但是 iCloud 没有同步，在那里面把这照片找回来，
离线同步的照片。
对，所以说你说你特别依赖自动同步的时候，我认真说其实还有点恐慌。
哎，我感觉这个很像是在现代生活里的你突然翻出来了一本老相册的感觉。
对，然后你家里存的几本相册中有一本丢了那种感觉。
嗯，
或者有一张照片丢了。所以我那之后我觉得相册还是要被清理清理的，就是你还是会把那些什么截图啊有的没的不重要的给弄掉。这样的话你可以始终保证
占空间，
空间其实是个小事，关键是你能找到你想要的那个照片。
对对对，
不会让你的相册里乱七八糟，你真想要的东西找不到。
然后我这两年就发现一个新的状态，就是你会发现你留在你相册的最开头的那些照片是你筛了几年之后被留下来的照片，就淘金淘下来的。
对，你觉得你的记忆值得保存的开端是在哪？
因为有些事情你发生在过去，你在两年之后再看这张照片，留与不留也无妨。
它经历了很多轮的筛选之后，它还能保留在哪，说明它很重要，这个是肯定的，
官方认证的，
对吧？
这个我感触很深。我的手机的相册点开第一张照片是2012年的时候，当时我和我室友，对吧，还有那个我们节目里面说过江苏金融系统最会说话的男人啊，然后就是我们辩论队最核心的几个人，当时一起在墨尔本机场拍这张照片。
嗯，
然后那张照片是我们应该是一起去参加那年的一场国际赛，那张照片上面呢唯独有一个人没有，那张照片唯独上没有李挺
啊，
原因呢是因为那张照片是他拍的。
哎，我拍的。
我以为李挺
照片
屁股又坏了。
就是我们当时最要好的几个人应该都在里面，只有李挺没有，因为他是拿相机的那个人。
对，而且那张照片因为也在我的很上面，所以说你就记得就那个样子啊都还很清楚。那个时候啊包浆浩还有刘海呢。
啊，对的，
就包浆浩还是个小逼崽，你知道那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变成包头的状态，对吧？那时候还是有，
那时候还有刘海一晃一晃一晃
杀马特皮肤的包浆浩。
然后那个这个就是包浆浩的室友在手间啊捏的不是格局，捏的是个太阳，对吧？
对，因为当时正好是赶飞机嘛，太阳正在往上升。
什么东西？
对，太阳正在往上升。然后呢我们正好等于借个角度嘛，哎，正好可以把太阳捏住，然后大家就一起拍了张照片。这张照片对我们意义很重要啊，一方面是都是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那个是我们一次等于很重要的一个国际赛的出征嘛，对于当年来说是一个等于梦开始的一个起点，
对，
大概是比较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张我肯定是一直都会留的，而且它正好就是在我的相册的第一张，所以说我这个感触特别深刻，就怎么样它都可能在那。嗯，
我也是，我的第一张是我一家人在那个墨尔本的 Yarra River 的边上那张合照，就那个背面是那个 Yarra River 的对面那个 Crown 赌场啊，那夜景 那张合照。然后那张合照其实就是你知道，因为你长期在国外，你要全家人全凑到一起挺难得的，那就那一张。而且我那张为什么特别有那个说什么时代印记啊，或者是时间的印记啊，因为那张不是用手机拍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 iPhone
啊，你是从别的地方导进来的？
对，导进来的、所以那张是 BlackBerry 拍的相机里面的照片、
就是感觉像拍立得画质。
对对对对对对，你那时候相机还没有办法很顺畅的又导电脑，再从电脑导那个 BlackBerry， 你知道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好的功能，那你就是手机拿着相对的相机拍。
你这么一说，我想想，我手机时间上最早的一张照片也是，就我小时候，我和我发小在家里楼道，可能我们两三岁的时候的一张合照。
哦，你这张照片挺有名的，之前不是还被转
了
吗？
对，那张后来被《人民日报》翻了一个牌子，
就《人民日报》还发出来了。
我他妈大过年的，你也没过。
你也是上过《人民日报》的男人。
我也是上过《人民日报》的人。那张照片就是他爸特别特别早把他们家的那个实体的照片整理整理，然后用扫描仪全部扫到电脑里了。然后他发给我了一张，我存在手机里头。
嗯，
所以那张照片的时间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你点开来发现是2005年，就我手机里头莫名其妙会有一张2005年的照片。
哦，那可能是诺基亚拍的那个时候的。
不是，它是扫进来的，它是按照扫描仪的扫描时间算。
啊，对对对对。
拍的时候是反正93、94年，但05年那会儿我还没有用手机。
嗯，
你那张照片不是后来你拍了一个这个什么 before after 吗？就是
拍了一个一样的嘛，然后编了
一
个文案，结果被人民日报转，直到现在虎扑上面还有一帮营销号会搬那个照片。
说什么呢？
啊，
浓眉大眼的两个人最后都叛变革命。
对，他们说的是什么青梅竹马可真幸福，然后下面还有一群人帮我替我辟谣，说胡说，他们俩明明是兄妹。我说你可别闹了，他只是我邻居。这互联网的谣言真的是能编得有理有据，有头有尾
啊，好像就是你隔壁邻居一样。
但是我其实我大部分照片，就是我刚才说我不是16年出现过一次同步事故嘛，但是我如果想再看以前的照片，我其实是会去人人网去找。
不是，你以前是可以去人人网找，现在
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可以吧，人人现在恢复到原来那个样子
了。没有了，它样式恢复了，但是它的那个服务器存的数据已经回档过一次，所以你现在找以前的你想发的很多的消息已经找不到了。
是吗？
对，你能登你的账号，样式还是那些，但是你有里头有好多你发的说说消息评论什么已经都没了，相册还在。
不是，以前是可以的，就是你找以前的一些痕迹是可以去人人网上扒，在他那个还活着的时候，当年你很多羞耻的黑历史都是在上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想要去找哪一个时期的痕迹，你可以去你在那个时候在玩的社交网络上面找，因为还有更可怕的黑历史。
QQ 空间的是吧？
是存在 QQ 空间的。
不是，就人人网这下没了，是一个更彻底的清零，清零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啊。
对，我觉得人人网是一个怎么讲，一个赛博世界的消失。
对的，直接这块没了，给整没了。但虽然他那个时候还没挂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最好是没了，因为那个时候都是黑历史。
对的，
对，他时不时跳出来把自己能给吓了一跳，对吧？而且还有一个，我曾经一度啊，在人人网还这个非常正常运转的时候，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都已经也逐渐长大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个小小的商机，我说人人网现在半死不活的，我说呢，不如这样，就是给大家出台一个这个付费消耗的功能，就是你给我钱，我把你黑历史销毁了，要不然我整天推给你的朋友。
对，给你的朋友推那年今日，我跟你
对那年今日。
我觉得那年今日真的是非常羞耻的一个功能。而且我有个同样的体验是那个虾米
啊，虾米。
对虾米的这个也是一个清零啊，
歌单没了，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怎么讲审美品味的要重新构建的一种归零。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先是从出国的时候，因为出国的时候你国内的虾米啊网易云都用不了嘛，所以我可能遇到的第一次歌单清零是我要在 Spotify 上从零开始，就重新去收藏我那些歌。
嗯，
然后回了国了以后呢， Spotify 也用不了了，然后呢我在点开虾米的时候会发现你有3年在国外听歌的收藏的经历已经都没了。
对，
这是第一次我的音乐阿兹海默症犯病。
嗯，
就完全不记得我那3年在澳洲都听过什么好乐队。但这都小事，直到应该是去年吧，虾米关停，应该是我前年 还是去年？
前年，
前年了，哦，好快，都已经过两年了。就虾米彻底确定宣布关停的时候，我就感觉说，那这下彻底完犊子了。这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网易云啊、Q 音不是上了那个歌单搬运功能嘛？
嗯，
就这个是中国互联网上可能为数不多的几次光明正大的爬数据行为嘛？就直接告亲自告人来我这儿，我替你去爬。但是呢，可能我虾米的收藏的音乐歌单已经比较多了，大概有好几千首歌了。那可能爬过来大概有20%的歌，它其实对照的歌都不对。所以我经常在我的 Q 音上面听我的虾米歌单，会莫名其妙蹦出来一首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什么金句
啊、哦，这也是拓宽你的视野。
你就感觉搬运的时候啊，是一个傻子图书管理员，然后你去找他说。大哥，你帮我把我之前借的书都给我找出来，然后他找出来一堆无关的书，说你要的是不是这本？
你像这个人人啊，包括虾米啊，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他有很强烈的这种啊，这个一段青春记忆的完结的感觉，
对，
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歌词里面唱的，就是我最喜爱的唱片店，今天是他
的
最后一天，
对，今天是他的最后一天。当时，
对对对，
我们也管说这个虾米搬歌单的行为是史上最大的音乐乐迷迁坟活动嘛？
对，我还有个害怕的，就是 Evernote
啊，
因为 Evernote 这个公司，对，现在有点那个感觉半死不活的感觉。
对的，
就是尤其各大那个，就是我们前面说那种协同办公软件出来之后，
我觉得它现在被收购的可能性都很小了。就是当然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你各种协同办公软件出来，
对，现在协同办公软件越来越多了，以后
各家都有，
轮不到它了。
对对
对
对对，
它当年也是个明星公司啊。
但是我的 Evernote 里面存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是你想以前每一场辩论赛都要整理一个那个，
对的对的，
一
个文件。
然后你写一篇论文就是一个书堆，你想到什么事情就是一个 Evernote， 你网上看到所有好的东西，你就会用那个 Evernote 的那个小功能，这浏览器里插件去把它贴进去，就你在里面太多东西，你甚至你要花时间去整理它，都要可能花个一两天，
嗯，
对吧？然后你想到如果有一天他说他没了，
你就感觉你记下来的好多东西都没了。
像这种公司有的时候也只能说怒其不争啊，真的是他当年其实还是非常闪耀的创业公司、
嗯、
也是这一块进来就是非常早提供相应功能的，结果最后你看运营到这步光景，哎，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守护好这个用户给他的支持。真的，
我上周还有一种那个归零的体验，我觉得你们可能接触的可能更多，就是我一个同事转岗、
嗯、
他转岗的时候就是最后这天啊，它有点像它的 legacy 的大派送，就是各种桌上的、嗯、哎，你们这个要不要，你们这个要不要、
啊、
对吧？然后比如说而且有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说互相提问的那种提问卡，电脑的架子、
嗯、
对吧，脖子的按摩器，就是这个你要不要，
脖子的按摩器、
哎这个、
就按颈椎的那个、
啊、
就按颈椎的那个、啊、对吧，就这个拿来说，哎，你这个要不要，你那个要不要。因为尤其在国内，这个我觉得工作岗位的流动性是更高的，
对的，
流动速率也是更快的，电子厂那个这种流转，
对，尤其电子厂经常就是上
一年都换一批人嘛、
啊、上着班，这个班就已经不是昨天那个班了。
对，
你这个感触啊，你还是看别人班，你是觉得他清零了。我说个我自己的，我虽然没换工作，但我之前换了 base，就是有熟悉的知道我可能就是从一个城市换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算是有一定调动吧。然后呢，我就把原来的我那边的工位就要把它清出来，
嗯，
就像你刚刚说的，就会有一个搬家、
嗯、
这个清工位送东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啊、对对对对对，有好多东西不太好带了。
这个过程我觉得整个收的过程当中啊，心情是非常的复杂的，就是你的确是要对一段的过往的经历做告别，因为你的那个工位要慢慢的把它从最早你坐进去的样子，到你在上面坐了一些年，你在上面已经摆了很多乱七八糟有的没的东西，
嗯，
到现在你要把它一件一件一件一件的拿走，要把它慢慢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嗯，
就这个感触是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这种情况啊，收办公室啊，是很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像李挺刚刚说的，就是不停的开始送东西、
嗯嗯、
原因是你不想搬，你知道吧？
对对对，
哎，对，有些东西，
有些那种什么公司纪念品啊、水杯什么的，当然也挺费劲
啊。对对对对，就一拿出来说，哎，我这杯保温杯，哎，没用过，你们谁要啊？
嗯，
然后哎，这个日历新的，新的一年，我个封都没拆，你们谁要啊？然后包括有时候发现，
再不拿的话，今年就要过完了。
哎，这还有个前年的日历，也没拆封过，你们
这个已经过完了。
哎，得拿过去做个草稿纸还是怎么着？这就是我就不想去带嘛。然后呢，收到最后前面你还好的，跟旁边人都嬉皮笑脸的，你知道吗？就还然后大家都跟你过来跟你打招呼啊，然后就是说拜拜啊什么的。这个我那天感触最强烈的一次是什么呢？
嗯，
我们那个工位啊，每一个工位上面呢会有一个，大家应该都有，就是有一个自己的那个名牌，
哦，工牌。
然后
啊，名牌，
我们的那个对工位上面的那个名牌呢。我们公司的是一个金属的，很重，你知道吗？很大的一个名牌，
挂
墙上面。就是我把整个东西都收完之后，哎，发现就还上面挂了一块我的大牌子，你知道吗？然后呢，我把它给整个从架子上面给抬下来。
抬这个词，
感觉是排位。
对，我也觉得你那个工位上是个匾是吧？
不是，是挺重的，就是一个很大的。
你要不要把它请下来？
对，然后我就看他把它给取下来了，你知道吧？
包家号的工牌前面还有一个香炉的。
然后把它拿下来之后呢，第一反应就是你发现这个工位就彻底它变成你来之前的样子。
嗯，
你的名字都摘下来了。
对，摘了名字之后，
啊，对对对，
这个工位的所属权就相当于是变成公有的
了。哦，然后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哎呦，要走了，
要走了。
但是呢，你拿这个沉甸甸的牌子，你也不是很想把它带走。然后我赶快旁边找了旁边一个同事说，哎，这要不放你这儿？然后我的同事说，这玩意儿你怎么放我这儿？我说，哎，你帮我暂时保管一下，
我还会回来，
我说不定过两年还回来的。然后我直接自作主张把他的柜子拉开，不是，哎，就放这了啊。
哎，我跟你们不一样，是我其实是一个很极致的工位极简主义者。我对我自己工位的要求是，如果这个公司裁员了，五分钟之内除了还电脑之外，我就可以马上滚蛋
啊！也随时做跑路的准备，
随时做跑路的准备。就我的工位上面，
你是跑路跑多了。
我工位上面只有一个东西我要拿走，就是我手机的充电器，剩下的全部都是公家的。
啊，
哦，还有抽屉里可能有一些塑料袋，不知道留着干嘛的。有时候，那可能就是为了装那个充电器。
对啊，你放那个塑料袋很明显，方便打包嘛。
对，后来想想可能存多了，其实一个塑料袋就够了。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从相册里去删除一个人，删去一个人，往往可能是你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从一个地方把东西搬空，把那个工位或那个房子回到一切如初的样子，往往也是你的一个时代结束。
嗯，
对，就是从赛博到实体的嘛，就是你原来是系统里面的一些东西没了，嗯，主动的或者被动的它没了。
嗯，
啊，现在就是到实体的，实体的空间里面，你把它要离开要搬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轴。时间点，
对，而且我觉得这里头有就是很强的那种空落落的感觉，是因为其实你并不是把这个工位搬走了，桌子还是在那儿的，位置还是在那儿的，但是呢你来过的痕迹没有了。
对，
这个是最感慨的点。
嗯，我那时候最明显就是有一段时间我是一群人群住在一起的，在一起合租在一个大的一个 house 里面，然后那个 house 在那个墨尔本的 Clayton， 然后包家号来玩过的吧，
嗯，
对不对，
对
吧，对，然后从那个房子里就是住了很多人，来来去去也很多人，大家晚上都在那儿聚餐啊玩啊，那玩到后半夜那种。然后当有一天不得不把它清空我们搬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可能也是第一次跟这么多人就是住在一起，
嗯，
住在自己选的房子里面，所以说你在中间你往里面
你会做很多布置的，
对，你做布置，你往里面加东西，你是没有概念的，你不会觉得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以至于当我搬它的时候，我发现里面堆积了太多的生活碎片。我现在在租一个房子的时候，我会有意识说，啊，这些东西是方便搬不方便搬，
嗯嗯，
然后这个东西我不要为它布置，这不是我的房子。但当时你没有那个很强烈的感觉，你会觉得跟这些朋友可能是会过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你把那些碎片一个个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翻出来的都是记忆。
嗯，
有水枪，你看有些东西很诡异的，有水枪，
玩了一把，
有保险柜， 保险柜是因为我们家以前被那个小偷偷过，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放了个保险柜，人家这也很荒唐，对吧？
那水枪也是因为小偷偷过嘛，他进来你好滋他，
这
好防身嘛。
小偷也拿出了一把枪，他也要滋你，你赶紧跑吧，
他要崩你啊！我听这意思。
然后还有一起就是办 party 的时候有那个留下的气球
啊，
这个也防盗的嘛。
哎，那我感觉
小偷爬进来，踩破个气球，爸响了，哎，
响了。啊，
赶快拿水枪滋他。
还有礼花礼炮
一样的嘛，
崩到楼下
滋完了之后拿礼花滋他。
然后你在那个楼下一楼的这个小院子后面呢，你会发现院子外面还在窗台上放了半包没有抽完的万宝路。
哎，这样联系起来我感觉水枪礼花和气球应该不是防小偷的，应该是增添情趣用的。
然后那个在后院的角落里还有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家住的一只大金毛叫 Charby 的
啊，
那个他的狗盆
啊，
就你看那些东西是一个东西是代表它具体的意义的，是你在那儿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注解，然后等到这一切都被搬空的时候，你那个肩上背着那个自己的包，然后里面装着几双自己的鞋子，
嗯，
然后看着这个家就跟刚来过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空空如也，正好下午那个斑驳阳光从那个纱窗照进来，就好像两年前你搬进来的时
候，嗯，
你会觉得这个时代或那个记忆归零了，
你会感觉新手村的时代结束了，
对，
他又回到了他原来我们来之前的一个状态，我们不得不走出这个街区，
就你也要去写你的新的故事了，
去写你新的故事。有的时候比如学校宿舍大家总是聚散都有时，最后走的时候从宿舍里面一起搬啊，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这个不太敢去做那个最后一个从宿舍搬出去的人，
嗯，
因为你这个就要面对一个完全一个空荡荡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宿舍，那个时候的感伤还是挺强烈的。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搬宿舍那天，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是班长，所以然后我家住的也不远，从厦门到福州，所以当时原则上我们就给几个班之间的班长哥几个就定了一个小规矩，就说先送大家先走，然后自己最后一个走。我就记得特清楚的就是前一天晚上大家还在楼道里头打牌，然后地上还全是瓜子壳。那天晚上我跟隔壁班的那个班长，我们俩特别好的哥们儿，我们在楼道聊天聊了一宿，然后看着太阳升起来。第二天的时候，从宿舍里走出来的就不是再来找你去吃早饭、抽烟、洗手的人，而是拎着行李箱的人。
对对对，就一个个、嗯、走了走了走了，
对，走了走了，那以后多联系啊，然后还打个招呼。然后我再去到他们宿舍的时候，我就发现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一个象征，就是他的床上只有床板，就你能看见板子，包括你搬家的时候，你看见你回头再看一眼自己的房间上面只有一块白色的席梦思的时候，你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句号的感觉，就是这段故事结束了，从这个床板开始结束了，
嗯，从这个床板开始，从这个床板结束，
对的，
感伤也好，也有可能是激动，说终于结束了，什么，不管怎么样，反正是这段时间结束了，
嗯，啊，对的，你如果是去你不太关系不是特别好的宿舍，你就看见那个傻逼的床板说，哇，终于他妈结束了，
对，但是不管怎样是结束了，
嗯，
很多美剧也是这样方式归零的，就比如 Modern Family 里面那个几个小孩都搬出去了，该去读大学的读大学，该去工作的工作，
嗯，
那对 gay couple 带着他们那个领养的孩子，然后也去了别的城市，然后每个人都在那个节点就是从原来的地方搬走，
嗯，
然后开启了他们新篇章，把那个房子腾空，
嗯，
我还记得很早的时候那个非常非常老那个美剧《成长的烦恼》 Green Pants，
嗯，
然后那里面也是那个拍了几季啊，五季还是七季不记得了，但是最后一集结尾就是 Silver 一家从那个他们那个长岛的那个 house 里面搬走，然后他们一家人在门口看着这个房间已经空了，他们将迎来新主人，然后互相看一眼关上门。
哎，但我觉得归零有时候不一定都是伤感结局，因为我想到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装修的时候，当如果你买的是二手房，你接过上一任的家，你把他们家的旧的东西都搬走，然后把这个屋子打成毛坯的时候，这种归零其实是一个开端的开始的归零，
破土重生嘛，这是
对的，
对，任何的结束都是辞旧迎新，
对的，
任何的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嗯，这就是一个，嗯，怎么讲，很有希望的开端，很有希望的归零。
但就是如果 你从一个地方归零了，你有什么是你可能觉得必须要带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好比你说这个整个相册，你那个最顶上几张是不变的，我相信就是大家再怎么归零，其他照片找不回来，那几张肯定是要找回来的，
嗯，
对吧？
我自己的感触是，因为我是一个经常把东西就落在原地方的那个人，小时候也被妈爸妈念嘛，你东西走到哪儿扔到哪儿嘛。但是我对搬家什么时候我也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东西我搬不走，就索性算了，我就带我现眼不前要穿的衣服和鞋子和一些书什么的就 OK 了。因为我有种感觉，开始是会觉得当那个瞬间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难过，有点这个失落，但是你真的走了你会发现也没有什么东西非得那个带上。然后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因为我心里是安全的，就是那种真正我觉得重要的那种东西和记忆其实都被带在身上了，你没办法剥离的，
对，
所以说我并不担心有东西一定要带走。很多时候
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到我小时候搬家的一个场景，大概是初二还是初三吧，我们家整个搬过一次家，然后呢那个时候要从我挺小的时候一直住的一个房子里面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当时呢就收出来我小时候一直玩的玩具啊，有两大桶
啊，
就你一直以来从小就各种乱七八糟玩具几大箱子。当时人也初二初三了，然后呢我妈就跟我说这个就扔掉吧，就意思是也没地方，都是以前等于一些这个破铜烂铁了。我也知道呢我以后这些东西可能肯定是不会再玩了，都已经十四五岁了，怎么可能还整天玩小人兵呢？我就说啊，那就扔了吧，那就扔了吧，也不费劲。但是呢，就是临扔之前，我从这两箱这个破铜烂铁里面，还是稍微有点舍不得，毕竟童年时光嘛。
嗯，找出了个芭比娃娃，说哦，这个东西是不能扔的。
我就手伸进去找了一个，但是不是芭比娃娃，这肯定是你的风格，对吧？我拿出来的时候，我找了一把小小的 BB 弹的手枪，找了一把手的 BB 枪。
哦呦，军火，军火。
军火
版上一期了
的，对，因为上一期我们也讲了嘛，这个是下放学路上这个最重要的，对吧？这个装备
之一，身份
之
象征，
象征。
所以啊，当礼品滋他的时候，包家浩就要拿 BB 弹打回去，他就是进来那个贼。
我就从一堆破铜烂铁里面，就是拿出一把小手枪，我说这个别扔了吧，我说这个留着，然后其他就扔
了，还可以防身。
正好一把手枪这个好揣兜里嘛，然后我当时就把那枪往兜里一揣着的。然后后来又搬了几次家，那把小破枪我一直也没丢，就还放在就是之前的这个一个我乱七八糟的以前一些什么证书啊什么的放在一起的地方，就我觉得它是一个等于童年的小纪念吧。
嗯，
对，就还是一直想留在那。
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枪手。
对的。说实话，这集啊聊了这么多归零啊，其实也快过年了。不出意外的话，这集是我们在牛年给大家听到的最后一集播客了。
嗯，一定不会出意外的。
有意外万一没捡上呢，对吧？这个搞成了虎年第一期，
哎，这个倒是真的，
哎，这说不准的。
这个倒是真的，这归零本身也有归零的风险。
对，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年这个概念其实是我们人类对于世界
就是归年，就是
强行的一个界定，强行的把过去都归零，在十二点钟的这个钟声响起的时候告诉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呢实际上来说，你说在地球和整个世界万物运转的过程中，它这一天和前一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没啥不一样，这是我们人类的一种自己的行为。
嗯，
就是强行说，哎，这年一过啊就是一个新的阶段了啊，是因为我们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需要把时间切成一些节点来告诉自己这里可以有个新的开始，这里需要去翻到一个新的篇章。
嗯，
但是实际上呢，你说的一些时间点，你把一些家搬空了，你把一些工位搬空了，你把一些聊天记录清空了，你把一些照片彻底删除了，这些时间点其实是真正属于你的那个真实的归零的瞬间。
嗯，
所以换个角度上来说，这些时点发生的时候啊，才是你呀自己的年。
嗯，
是你自己的过年时刻。
对，
过年是我们人强行去定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年，就是你的这些归零发生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庆祝新年的时候呢，是一群人共襄盛举的时候，但是你自己的归零时刻，你的那个年，是属于你自己的庆典。
可是就是我们一般说万般都随身，但其实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带走，都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带到新的一年。所以说可能是在你离开工位的时候，可能是在你 奔赴回家路的时候，也可能正是在你现在快回到家的那个时刻，你回顾回顾今年的所得，清理清理今年的相册好友，然后把他们一些归零。北岛不是有句诗嘛，然后我觉得放在这个地方换一个方式说其实更有意思，就是我觉得记忆是被记得的通行证，遗忘是被忘记的墓志铭。你把最重要的人时刻记忆放在心里，把它放在你心里那个相册的最顶部，坦然面对任何一种归零。我觉得那是我们在这一个年的节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记忆更多的还是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吧，不是去靠着那些外部的东西来去支撑自己的记忆，那种信念感的记忆会更好。不过说到最后啊，都已经毕竟是我们牛年的最后一期了，
最后一期了
传统艺能还是要做一做的，规矩流程还是要走一走的。也是马上到了新的一年，也是要祝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头，如果你遇到了归零，就坦然的去重新写一个更好的故事。
毕竟要过年了，还是欢欢喜喜过大年啊！是在这个我们牛年最后一期呢，我们大家呢也给大家拜个年啊，就祝大家这个
新春愉快，
阖
家
欢
乐
啊，
万事如意。
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大家能把好的都延续，坏的新的一年都清零，好吧？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恭喜，拜个早年！
哎，给大家拜个早年，
拜
个
早
年。
悲しみを優しさに変えて、もう振り向かないよ瞳の先へ、この幸せを伝えたくて、大切な人は。
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内容，你可以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里购买周边，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店里进行购买。另外除了小宇宙，你在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 Apple Podcasts、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新年快乐，以上。